我们自从第七课就开始讲哥林多前书的神学，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神啊，神与他的国度啊，国度，这国度呢是已经来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的荣耀的来到啊。哥林多前书呢也讲到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的工作，他的赎罪，他的代罪的大功。不但如此，耶稣基督不单是为我们代替我们死了，赎我们脱离罪恶罪孽啊，他也是第一位啊，或者是从死里复活的啊，初熟的果子，他是头，他是主。因此呢，主耶稣基督是带有权柄的主宰啊，这个权柄呢他也传授了啊给带有使徒职分的保罗。然后呢我们又看到圣灵啊，圣灵的工作与启示有关，圣灵是赐启示给先知使徒们的。我们信徒的身体也是圣灵的圣殿。然后呢我们就来到教会啊，我们看到教会的合一，就是说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地方教会的成员，但是弟兄姐妹不单单需要维持地方教会的合一，也需要努力维持普世世界的合一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教会的敬拜方面啊，不论是蒙头或者圣餐等等，他都有他的教训，还有保罗讲到教会里有不同的属灵的恩赐，必须按照秩序来使用的。我们上次呢就讲到管教或者教会的惩戒，以惩戒做结束的。现在呢我们来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差不多每一章他都在执行管教啊，他都在教训或者管教哥林多的教会的。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把从异教从世俗的社会背景的一些世上的智慧和精神啊，带进教会来。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啊，从第二章开始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他自己的讲道与世上的智慧啊，他要做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二章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世上的灵与神的灵也是有鲜明的对照的。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啊，属肉体的或者是属血气的与属灵的，这相对照的。所以若把世上的或者属世的属血气的属肉体的思想价值观啊带进教会呢，就是让教会玷污了。三章第三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你们中间有妒忌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按着世人的样子行啊，按照世人的样子行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管教他们按照世界的方法来行事。有些人呢，有些哥林多的信徒傲慢到一个地步呢，想要除掉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领导的地位，他们怀疑质疑保罗是否使徒，保罗是否有使徒的职分。第九章啊，从第一节开始，保罗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有人怀疑保罗是否使徒。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第三节，九章三节，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啊。所以有人呢在那里质问保罗究竟是否啊一位使徒道。保罗严厉的 责备哥林多的教会，问他们是否要保罗直接来来鞭策他们。第四章21节，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所以保罗有权柄管理管教哥林多的教会，这个也是牧师长老的职分。不过呢，在保罗的身上呢，这个牧师或者长老的职分呢，是包括在使徒的职分里面的。哥林多教会他们面对一些淫乱的事情，没有执行管教，这个缺乏管教也是需要教训或者是管教的。第5章第5节，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13节，至于外人有上帝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个是管教，这个是惩戒，保罗责备他们没有执行管教。所以我们看到管教呢，正如我们上一课说，是教会的标志之一，教会必须要宣讲神的话，教会必须按照主耶稣的吩咐，按照圣经的吩咐来施行圣餐和洗礼。3，教会必须要执行管教的。那除了没有管教以外，保罗也指责哥林多的信徒犯淫乱的罪。第6章12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一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责备受到某一些的习惯的辖制的这种的生活。他也禁止异教信徒去异教的庙宇那里吃肉，不是说这个吃肉本身有问题，乃是这样做的时候破坏了他们与肢体的相交，破坏了他们与这些软弱的信徒之间的关系。这个是第8章全章保罗所讲到的。然后呢，第10章也是讲到拜偶像的事情和不要妄用自由。第10章从23节起，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第23和24节。所以呢，哥林多信徒应该在一个异教的社会中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活出基督徒的样式。如今呢，他们是反过来的，他们是在基督教教会里面活出异教徒的样式。所以保罗呢要责备他们，管教他们。还有在11章17到34节，保罗管教哥林多教会圣餐必须要守秩序。还有14章1到35节，敬拜必须要造就信徒，恩赐的使用也要必须造就弟兄姐妹的。保罗还有责备那些自认有恩赐的人，他宣称保罗自己宣称他的话是由上帝默示的，主耶稣透过他说话。第14章36到37节，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领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主耶稣基督透过保罗吩咐哥林多教会所以保罗所写的话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所以抵挡保罗的教训的人呢，就要知道上帝抵挡他们。34章38节，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保罗在这里任凭一些抵挡真理的人。好，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呢有敬拜，有恩赐，有管教有这几方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是处理的。在哥林多前书的信仰或者是神学方面，最后一个主题是复活。 保罗书信有提到复活这个真理的，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呢，就最显著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他的救赎大功，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人类宇宙历史最重要的最轰动的时刻，这个为信徒们带来保证，他们的身体也必定复活。第六章第十四节，并且上帝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基督复活，我们也必复活。第十五章第十五到十六节，并且明证我们是为上帝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十六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没有复活了。耶稣基督是复活了啊，保证了信徒们将来身体必定复活的。第十五章第二十节，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人的初熟的果子。第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第二十三节，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熟基督的。初熟的果子呢这个意思乃是说呢这个收割的时候初熟的那些呢，是代表着整个丰收。初熟的五谷呢，是整个丰收的一部分，代表着让人预期期待整个丰收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第一位，而且是保证所有在他里面的人都有一天身体必要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全体在基督里的人将来身体复活的的一部分，或者说第一个的一位。当农夫收初熟的谷五谷的时候呢，收割的日子就近了。有些基督徒否认有复活这件事情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到十九节，他们可能从灵异去解释自己身体的复活。保罗教导神的子民必将复活，必将复活。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死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死是从一人而来的，从死里复活呢，身体复活呢，也是从一人耶稣基督而来的。所有在亚当里的人，他们的生命的状态是以死做代表的，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呢，必将复活。亚当是人类的头，耶稣基督是新人类所有在基督里的子民的头。第一位亚当因为不顺从的缘故，为人类代表人类带来了死的咒诅。第二位亚当，耶稣基督幕后的亚当，为那些信他的人，在他里面的人除去咒诅，赐他们永生。第一位亚当是来自地上的尘土，第二位亚当呢是从天而降的。这里呢，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的四十五节开始，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灵或作血气，成了有血气的有生命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那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 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那这段经文呢，从第四十二节开始呢，是在比较必死的、必朽坏的身体和将来荣耀的身体。他的四十五节呢，就有首先的亚当一个人和末后亚当耶稣基督这两个头、两个人的对照。一个呢是有生命的啊，在新译本呢，第一个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而耶稣基督呢是成了赐人生命的死人活的灵。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四十五节呢，从两种的身体就转到两个头，十六节而且四十六节啊也是的。不过这里呢就讲了属灵跟属血气，还有先还有后。啊，第一位亚当是属血气的，就是上帝造他，他有生命。第二位呢是属灵的，耶稣基督是属灵的，意思就是说呢，主耶稣基督啊，他的救赎大功的每一方面都是有圣灵充满的。四十七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到了这里呢，到了第四十七节呢，不单单是讲，现在已经不是在讲两个不同的身体了，也不仅仅是讲两位亚当，现在是讲属土的和属天的。第四十九节也是的，属土的还有属天的。这里就告诉我们呢，亚当和耶稣基督呢，不单单带有两种不同的生命，亚当是被造的，耶稣基督是赐生命的。他们也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宇宙、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宇宙秩序。亚当所代表的是这个时代，亚当犯罪了，所以亚当所代表的是属地的、属血气的、属土的这个世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是属天的、属灵的啊，永恒的国度或者永恒的生命状态。所以呢，到了第四十七节到四十九节呢，从身体到两个头到两个宇宙，那这个呢，我们到了查考十五章的时候呢，当然再会回来看这点道。很明显的，信徒的身体是神所关注的啊，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有一天身体要复活，我们的身体要被救赎。因此基督的教会要避免两种极端的错误，一种是禁欲主义啊，把属灵的和属身体的啊，有一种很人为的啊分隔，禁欲主义。另外一种呢就是放纵主义，认为我们的救恩既然是属灵的，那属肉体的就啊无所谓了，就没有很大的关系。禁欲主义和放纵主义都不是新旧约圣经的教导。神救赎我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啊都被救赎，都是主耶稣基督做主的范围。最后，保罗这末世论的结论就是，主耶稣必定得胜。第十五章五十二节，就在以撒那啊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啊，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要去从死里复活啊。当时还是活着的人呢，身体会改变，耶稣基督要向全宇宙、向撒旦、向罪、向死亡宣告胜利了。这些都是旧约圣经先知的预言，例如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第八节，和西亚书十三章第十四节。保罗呢在这里呢啊很自由的翻译这些的先知书的经文，加了得胜啊这个字，把他对复活的讨论就带到高潮了。第五十五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五十八，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那这些经文呢，我们啊基督徒都蛮熟悉的。那这个上下文呢，是耶稣基督是宇宙中得胜的主，因此我们不论在怎么样的软弱苦难逼迫中呢，主耶稣基督仍然坐在宝座。主耶稣在宇宙的征战中是那一位已经得胜的元帅，我们的头，我们的主宰，上帝是代表他子民的战士啊元帅，我们必得胜。所以我们衷心的谦卑的继续服侍主是蛮有啊充满着盼望的。最后结论，这里呢是啊保罗啊书信哥林多前书啊神学的结论。我们看到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充满着啊对旧约圣经的应用或者是暗示。保罗的文笔带有圣经神的话的神情，很明显的圣灵在他身上有默示的工作。圣灵乃是哥林多前书主要的作者啊，圣灵是保罗使徒的权柄啊，给他权柄来使用引用旧约经文，向新约时期的上帝子民传递神的启示。圣灵默示保罗，保罗引用使用旧约的启示写下新约的启示。圣经不但支持保罗所教导的，而且明示保罗的书信与圣经是出自同一个来源，都是上帝亲自说的话，都是上帝启示的话。当保罗自由翻译旧约圣经的经文的时候，他所关注的是那段旧约经文的上下文，所以他要表达的是旧约那段经文啊的启示，那段经文的真理是什么。结论，保罗的神学是建立在旧约的根基上的，他解释旧约经文来配合圣灵默示他要宣讲的信息。所以使徒的教训与先知的教训，先知的预言和旧约的预表等等呢，都是出自异灵，都是我们救赎，我们的奇妙伟大的救赎计划的啊，这些都是他们，都是这个计划里的上帝的出口，上帝启示的媒介。所以顺服使徒就是顺服上帝的话，或者说顺服新约圣经，就是我们啊做一个使徒性的教会。今天我们就做一个使徒教会，不必也不可案例使徒，案例先知。我们遵行先知使徒的话，他们的话我们需要知道的都写在新旧约圣经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自己的话啊透过先知和使徒，特别透过他们的笔写下来，好叫我们能够知道认识你的心意，认识你的心意，好叫我们做敬畏你敬虔的信徒。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啊滋长顺服啊遵循你的话，降服在你的权柄之下的心。感谢主，我们啊走过了哥林多前书的背景导论，好叫我们看到啊昔日啊保罗对教会所讲的话啊是一套活的信息，一套写给活的人、活的教会的教训，好叫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教会中取得从你而来的教训，甚至服侍责备，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啊做成受教的顺服的奇妙的大功。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